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再提和平谈判，川普说必要时会参加三方会谈。
川普要以色列暂缓对伊朗动武，以利和谈判。
卢比奥说禁止侵犯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外国人入境。
川普政府禁售 EDA 芯片技术，重击中共科技发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世界卫生组织周三表示，随着一种新的变种病毒开始在全球部分地区传播，导致 COVID-19 病例再次上升。本次病例增加主要集中在东地中海、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世卫组织已经把 NB181 指定为监测中变种，并认为在全球层面公共卫生风险较低，预计现有疫苗仍然有效。美国机场筛查已经发现抵达加州、华盛顿州、弗吉尼亚州和纽约的国际旅客中有检测到这种新变种 NB181。 CBS 周三报道，多位美国医生说，在中国快速传递的新冠病毒变异株 NB181 引起的症状与早期的病毒株症状大致相似，虽然新毒株更容易传播，传染性更强，但不代表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目前在美国和全球占主导地位的 COVID 变种为 LP81。
金融时报周三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川普政府已经要求供应半导体设计软件的美国企业停止向中国企业出售他们的服务。此举标志着美国政府的一项重大新举措，因为北京正寻求在技术上超越美国，并视美国为它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报道指出，包括凯登电子、新思科技和西门子在内的电子设计自动化 EDA 软件制造商已经收到美国商务部的信函，要求停止向中国提供他们的技术。根据公开消息，这三家公司占全球 EDA 市场 77% 的份额，以及中国 EDA 市场约 80% 的份额。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他相信他的政府能够找到解决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问题的适合方案。川普在白宫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能够拯救 TikTok。 不过他指出，适用于日本制铁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模式不能用于 TikTok 案，我们必须妥善处理，我们可能还需要获得中国的批准。此外，川普强调与中国进行谈判从来都不容易，但他重申希望美国官员能够达成协议。这个月初，川普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会见媒体节目采访时说，如果 TikTok 的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无法在6月19号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他可以将禁令再次延期，以便这家公司可以剥离美国资产。川普已经两次暂缓执行国会通过的 TikTok 不卖就禁法案，这项法案最初定于今年1月生效。
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周三表示，在联邦政府下令削减航班后，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的运营状况已经大幅改善。上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下令把纽瓦克机场的航班数量削减到每小时最多28架次起飞、28架次降落，直到6月15号跑道施工基本完成。此后，把每小时的航班最高起降架次分别提升到34架次，直到10月25号。FAA 去年把纽瓦克机场的空域控制权转移到了费城，以解决人员配备和纽约市地区交通拥堵的问题。但负责监督纽瓦克机场空域的费城设施面临诸多技术问题。达菲指出， FAA 已经发布了一个软件更新以解决通信故障，同时还在纽约和费城之间铺设了一条新的光纤线路。达菲说，他希望新的光纤线路能在7月初投入使用。达菲再次呼吁国会拨款几十亿美元用于建设新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
周三，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对中国渔船“振发七号”发出了扣押令，从即日起，所有美国入境口岸的 CBP 官员将扣押由“振发七号”捕捞的海鲜，但不限于鱿鱼。 CBP 表示有理由怀疑这艘船在捕捞过程中实施了强迫劳动。CBP 代理局长弗洛雷斯说， 打击强迫劳动是 CPP 保护美国经济安全使命的核心。总统近日指示我们要通过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来恢复美国海产品的竞争力。发布这项扣押令正是我们迈向这一目标的具体行动之一。
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5年度商业信心调查，在中国经商的欧洲企业对中国经济和企业获利前景的乐观程度双双创下历史新低，分别只有29%和12%。同时，经营难度、监管阻碍、商业环境政治化等项目则持续恶化。中国欧盟商会周三发布在1、2月间对会员企业进行的调查，共计503家总部在欧洲且设点常驻中国的企业完成问卷。调查指出，高达73%的企业表示，去年在中国经营的难度升高，且获利状况没有达到预期。此外，中国市场对欧洲企业盈余的重要性也在下降。70%企业表示，去年在中国的息税前利润率低于或等于他们的全球平均值。欧洲企业计划未来一年扩大在中国业务规模的比例创新低，只有38%，并且有近1/5的企业表示，中国已经不在他们当前投资的前10大目的地之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再提和平谈判，川普说必要时会参加美俄乌三方会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BBC 周三报道， Telegram 的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宣布与埃隆·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合作，把 XAI 的人工智能助手 Grok 集成到 Telegram 的加密消息服务中。这次为期1年的合作目的是为 Telegram 超过10亿的用户提供 AI 功能。 Telegram 将从 XAI 获得3亿美元现金和股权，和通过 Telegram 销售的 XAI 订阅收入的 50%。这次合作反映了把人工智能融入社交平台的日益增长的趋势，但是一些分析师担心，这种集成可能会削弱 Telegram 的核心的社交体验，还可能降低用户的信任度。尽管 Telegram 的审核政策饱受批评，但杜罗夫坚称，他们正在和执法部门合作，打击非法活动。此举是继其他科技公司采取类似行动之后的又一举措，例如Meta 把人工智能融入 WhatsApp， 凸显了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日益融合的趋势。
周三，据彭博社报道，苹果公司计划对它的操作系统进行最彻底的更改，将改变下一批主操作系统的命名方式。苹果将不再仅仅增加版本号，而是按年份命名。即将推出的 iPhone 操作系统版本将被称为 iOS 26，而不是 iOS 19。这些数字显然会和新版本实际发布的年份的下一年保持一致，类似于汽车，其他设备将获得 iPadOS 26、MacOS 26、WatchOS 26、TVOS 26和 VisionOS 26。这有助于让用户更好地了解他们的苹果设备的最新操作系统发布时间。目前，不同的操作系统使用不同的版本号，因为它们不是同时发布的。比如现存的命名包括 iOS 18、 WatchOS 12 和 VisionOS 2等。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上，苹果预计将展示操作系统的全新设计，它的灵感源自 Vision Pro 的 VisionOS。 本次活动将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9号下午1点以主题演讲拉开帷幕。
AI 安全研究机构 Palisade Research 近期针对多款 AI 模型进行系统性测试，目的是观察 AI 是否会遵守人类指令并顺利结束运作。上周 Palisade Research 发布测试结果，发现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推出的 Codex Mini、 O3 和 O4 Mini 这三款模型都至少有一次成功违抗关机指令，其中 O3 在100次的测试中有7次成功抗命。 OpenAI O3 在测试过程中并非直接删除档案这种粗暴的抗命，而是直接篡改程序码指令，例如把自杀指令中的 kill 改成 intercepted， 让系统产生误判，成功规避关机程序。 对此，马斯克在相关贴文下方留言发表看法，说他认为这件事令人担忧。而马斯克 XAI 公司推出的 Grok 在测试中则是全程遵守人类给予的指令，并在要求关机时确实关闭模型运作。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他已经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争取时间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新的核协议。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表示，在访问以色列期间，他向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转达了川普总统关于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的非常坦诚的资讯。他告诉福克斯新闻，美国理解以色列不信任伊朗，但川普也希望内塔尼亚胡与他达成共识。川普周三表示，他曾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川普在白宫对媒体说，我告诉他现在行动不合时宜，因为我们距离解决方案已非常接近，局势随时可能变化，也许一通电话就能改变一切。就目前情势来看，我认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如果成功将可挽救无数生命。川普说，如果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未来几周内达成。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表示，尽管谈判尚未定案，但美伊持续对话本身就是积极信号。他近日在维也纳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目前结果仍不明朗，但双方持续沟通，显示彼此仍有意愿达成协议。格罗西透露，他几乎每天都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奇保持联系，并与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展开对话。格罗西表示，他的一名副手核安全保障部门主管马西莫·阿帕罗目前正驻德黑兰，负责监督伊朗核活动。伊朗铀浓缩纯度已达到 60%， 距离武器级的 90% 仅一步之遥。截至目前，美伊已在阿曼、马斯喀特和意大利罗马进行了五轮谈判，由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阿勒布塞义迪担任调解人，第六轮时间尚未确定。谈判焦点是限制伊朗核计划，换取美国逐步解除经济制裁，试图终结长达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川普曾多次警告，若谈判破裂，不排除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伊朗则强调，一旦局势失控，不排除发展核武。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禁止参与侵犯美国人权言论自由的外国官员和个人入境。请听报道。
卢比奥周三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该政策将适用于负责审查美国受保护言论的外国公民。声明说，外国官员对在美国领土上使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言论的美国公民或美国居民发出或威胁发出逮捕令，这是不可接受的。同样，外国官员要求美国技术平台采取全球内容审核政策，或从事超出其权限涉及美国的审查活动，也是不可接受的。国务院说，这项签证限制政策依据移民和国际法第 212A3C 条制定，该条授权国务卿对任何入境美国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的外国人禁止其入境。某些家庭成员也可能受到这些限制的约束。在社交媒体 X 上，国务卿的官方账户周三发帖表示，新签证限制政策将拒绝参与审查美国人的外国官员入境。卢比奥写道，长期以来，美国人因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而被外国当局罚款、骚扰甚至指控。今天我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适用于参与审查美国人的外国官员及相关人员。言论自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是外国政府无权干涉的天赋权利。卢比奥表示，那些致力于破坏美国人权利的外国人不应享有来美国旅行的特权，无论是在拉丁美洲、欧洲还是其他地方。这一声明发布之前， 国务院宣布对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莱斯实施制裁，因为他因 X 老板埃隆·马斯克拒绝审查所谓的右翼虚假信息而切断了巴西人对 X 的访问。本周国务院官员还前往法国，就该国禁止玛利亚·勒庞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表达关切，并前往爱尔兰反对欧盟的数字服务法。该法允许欧盟官员审查美国社交媒体公司及其用户。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川普周三表示，大概两个星期内就可以知道俄国总统普京是否在敷衍美国。他说，如果有必要，他会参加美俄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周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交部长通话，敦促莫斯科与乌克兰进行真诚的谈判。请听报道。
俄罗斯25号对乌克兰发动空袭，造成13人死亡后，又连夜朝乌克兰出动了355架无人机，并发射飞弹。川普直言他很不高兴，并警告普京正在玩火。川普周三在白宫接受媒体提问，被问到是否仍认为普京想要结束俄乌战争时，他说：“大概在2周内就可以知道普京是否在敷衍美国。”川普还说，他的特使维特科夫正在非常强硬地和俄罗斯打交道。川普日前表示，考虑加强制裁俄罗斯的力道。媒体周三问到，是什么原因让他迟迟未对俄罗斯加强制裁？川普回应表示，唯一的原因是如果认为快要达成协议，就不想因为实施制裁而搞砸。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受访时提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举行和平峰会。媒体问川普是否计划与泽连斯基、普京一起坐下来谈。川普周三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会这样做，但目前美国专注与普京打交道，要看看情况如何发展。俄罗斯周三表示，希望6月2号在伊斯坦堡与乌克兰举行新的谈判，以提交其和平计划，但基辅表示他们需要在会前先检视这项计划，以取得成果。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话时，敦促莫斯科与乌克兰进行真诚的谈判。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卢比奥重申川普的立场，呼吁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具有建设性且真诚的对话，这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说明俄美总统一周前通话时达成协议的执行情况，以及俄方为在伊斯坦堡举行的下一轮俄乌直接会谈所准备的具体建议。路透社报道，普京上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2个多小时后表示，他同意与乌克兰合作一份备忘录，建立起和平协议的基本架构，包括停火时间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加强审查中港签证，卢比奥说将吊销与中共有联系的学生签证。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防长首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中共防长预计缺席。
卢比奥说将吊销与中共有联系的学生签证。
领导人遭击毙后，哈马斯同意美国的停火协议框架。
马斯克卸下政府效率部的职务，专注企业运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泰国和柬埔寨的军人28号在泰柬边境上的主权争议区域发生冲突，造成一名柬埔寨士兵死亡。根据泰国皇家陆军的声明，是柬埔寨士兵在泰国东部乌汶省附近先开始射击，泰国士兵对柬埔寨边界部队开火予以还击，双方交火约10分钟后，柬方要求停火。 柬埔寨陆军证实双方发生冲突，但表示是泰国士兵攻击在柬埔寨北部边境和泰国接壤的布里维西省执勤巡逻的柬埔寨部队。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坦说，泰国士兵反击是必要的，是为了捍卫和保护泰国主权。民主报报道，泰国总理贝东塔28号和柬埔寨总理洪马内通话，强调两国都理解状况，并致力于尽快解决问题，双方都不希望情况升级。
瑞士阿尔卑斯山一大块冰河28号突然崩裂，引发冰块、泥土和岩石造成的泥石流，重创位于瓦莱州南部的布拉腾村庄。布拉腾约有300名居民，19号接获地质专家警告冰河不稳定后已进行撤离，没想到灾情依然惨重，灾后仍然传出至少一人失踪，另有多栋民宅被夷为平地，90%区域已被掩埋。瑞士总统卡勒苏特在社交媒体发布灾区的照片，表达对失去家园的哀悼，并向布拉腾居民致上关怀。根据政府工程师估算，覆盖约900万吨岩土的冰河崩裂前，每天约以8到11英尺的速度向山谷推进。瑞士苏黎世大学环境和气候学教授哈格尔说，当地的涌动土层受到了阿尔卑斯山脉气温升高的影响，导致山体岩层失去稳定性。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3启程前往新加坡，准备参加出席为期3天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预定会见新加坡总理及多位高层官员。此外，他也将和菲律宾国防部长赫奥多罗举行双边会谈。这是海格塞斯第二次正式出访印太地区。他提到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是说，我们不寻求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包括中共政权，但我们会进行威慑，我们将坚定维护我们的利益。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他预计阐述美国国防部对印太的战略愿景，强调印太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并说明美国如何重建威慑力量。他也将谈到中共构成的威胁以及美国的应对方式。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海格塞斯将试图说服亚洲国防领导人，美国是比中共更值得信赖的区域伙伴。官员指出，今年中共防长预计缺席本届香格里拉对话，提供美国更多的主导区域论述的机会。
特斯拉和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周3宣布，将结束他在川普政府中担任政府特别雇员的任期。他说，政府效率部的改革工作将延续，他将把工作重心重新转回企业运营。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随着我作为政府特别雇员的预定任期即将结束，我想感谢川普总统给我这个机会，以削减浪费性的支出。他也强调，政府效率部的使命将随着时间推进而更加强大，并最终成为政府体系中的一种常态。在任期的最后一周，马斯克针对国会正在审议的大美丽法案提出公开批评。川普总统周3对此回应说，我对其中某些方面不满意，但对其他方面感到欣慰，我们将就这项法案继续进行谈判。
白宫计划下个星期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预算削减方案，目的是收回94亿美元的预算资金。众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也承诺将迅速行动，为在政府效率部的建议下计划削减的预算进行立法。自川普1月份重返白宫以来，总统高级顾问马斯克一直在领导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全面改革政府，精简联邦机构，以根除浪费并削减成本。但在 CBS 周二发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马斯克表示，他对众议院上周通过并已提交给参议院的大美丽法案感到失望。他说，这增加了预算赤字，并损害了政府效率部团队正在做的工作。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3在社交媒体 X 上高度赞扬了政府效率部的工作。约翰逊暗示，众议院将迅速把白宫的削减开支方案提交全院表决。
纽约时报周3报道，美国已经暂停向中国出售部分关键美国技术，包括向中国国营航太制造商中国商用飞机公司出售喷射机引擎的相关技术。纽约时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此举是对中国近期限制向美国出口关键矿产的回应。纽约时报说， 美国商务部已经暂停部分允许美国企业向中国商飞出售研发 C919 客机的产品和技术许可证。 C919 飞机在中国制造，但是很多零件来自海外，包括由美国通用电气航太公司和法国引擎制造商赛峰生产的利普引擎。 C919 客机旨在与主流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和波音的畅销载体客机竞争，在2022年获得国内安全认证后，C919 于2023年在中国投入使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加强审查中港签证，卢比奥说将吊销与中共有联系的学生签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三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比特币大会上发表演讲，强调比特币在美中竞争上的重要性。万斯说，中共政府自2021年以来已经禁止加密货币交易和挖矿。随着白宫在加密货币政策的全面改革，比特币在未来十年将成为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产。美国已经启动了比特币战略储备计划。万斯认为，比特币是一种保值工具，在政策失误引发经济冲击时，有助于减缓通货膨胀和企业歧视等负面影响。他也支持稳定币立法，为稳定币建立监管框架。他说，将美元为锚定的稳定币有益于美国经济。万斯说，政府会提倡为数字资产建立新的监管框架，把加密货币完全融入主流经济。
英伟达周三公布今年第一季度财报，截止到4月27号的季度营收为441亿美元，同比增长69%，高于华尔街预期的433亿美元。盘后交易股价应声晋扬近4%。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说，中国500亿美元 AI 芯片市场实际上已经对美国业者关闭，但国际间对 NVIDIA AI 架构仍然需求强劲。川普政府在4月中旬通知英伟达，如果要对中国出口先前已经获批的 H20 芯片，必须先取得出口许可。英伟达目前正在设法应对美中贸易战所带来的影响，考虑调整或重新设计芯片，使这些产品能够符合美国最新的出口管制规定。
美联储周三公布的5月初会议纪要显示，官员们担心大幅上调关税可能推高物价，加剧通胀压力。美联储会议纪要的时间是在川普宣布对大多数美国贸易伙伴提高关税，随后又宣布暂停对部分国家较高幅度的关税，但中国除外之后。纪要书以书面形式记录了官员们对这些初步政策的消化情况。根据会议记录，几乎所有美联储官员全都表达了对关税长期推升通胀的担忧，并表示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在抗通胀和保就业之间做出艰难的取舍。尽管美联储官员对通胀方向以及贸易政策多变性存在担忧，但他们仍然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稳健，劳动力市场基本平衡，但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正在增加，消费者仍在继续支出。根据利率期货市场的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在9月份会议之前将维持利率稳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周三表示，哈佛从世界上一些高度激进化的地区招收学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将开始吊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学生，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请听报道。
上个月，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要求哈佛大学提供国际学生信息。经过几周的沟通，哈佛大学拒绝了部分请求。5月22号，诺姆下令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 SEVP 的认证。哈佛大学在23号提起诉讼，一名联邦法官当天颁布临时限制令，暂缓执行川普政府的政策。法庭听证会定于5月29号举行。 届时，法官将考虑是否延长临时限制令，以继续阻止川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27号，数百名哈佛学生进行了示威抗议。川普28号表示，哈佛必须向政府提供学生名单。该校收了许多外国学生，约31%的学生来自国外。他认为，哈佛应设一个外籍生比例上限，约在15%左右。川普希望大多数学生都没问题，但他也指称哈佛从世界上一些高度激进化的地区招收学生。川普说，我们不希望这些人在我们的国家制造麻烦。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28号在一份题为《签证新规将以美国优先而非中国优先》的声明中写道，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将与国土安全部合作，积极吊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学生。声明写道，我们还将修改签证标准，以加强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中国和香港的所有未来签证申请的审查。此前一天，卢比奥下令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停止安排学生签证新面试，因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资料进行更严格审查。美国斯坦福评论5月7号曾发布深度报道，揭露中共在斯坦福大学长期运作间谍网络，通过冒名顶替、社交渗透等手段锁定从事中国议题研究的学生，收集敏感科研信息，引发关注。美国前国家安全官员马修·特平和前 FBI 局长克里斯托夫·雷曾指出，中共对美国高校的学术窃取已构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之一。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证实，哈马斯头目穆罕默德·辛瓦尔已被铲除。与此同时传出，哈马斯确认同意美国的停火协议框架，美方将敲定条款清单。请听报道。
内塔尼亚胡周三在以色列议会上罗列了以军到目前为止已经击毙的哈马斯头目，证实了穆罕默德·辛瓦尔的死亡。他说，我们消灭了穆罕默德·戴夫、伊斯梅尔·哈尼耶、叶海亚·辛瓦尔和穆罕默德·辛瓦尔。他说，在过去两天里，我们朝着彻底击败哈马斯的目标经历了戏剧性转折。他还补充说，以色列还控制了粮食分配，这指的是加沙新的援助分配系统。哈马斯消息人士称，穆罕默德·辛瓦尔以秘密行动而闻名，他在策划和执行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的哥哥叶海亚则被认为是这场袭击的主谋。这一事件点燃了加沙战争。叶海亚于去年10月在加沙南部被以色列军队击毙。据路透社报道，在叶海亚被以色列击毙后，穆罕默德·辛瓦尔晋升为哈马斯高层，后来又被任命为领导人。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南部的一家医院，目标就是穆罕默德·辛瓦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5月21号曾表示，穆罕默德·辛瓦尔可能已被击毙，但直到28号他才证实了这名哈马斯头目的死亡。就在内塔尼亚胡证实穆罕默德·辛瓦尔死亡当天，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日已与美国中东问题特使魏特科夫就停火协议的总体框架达成共识，目前等待最终答复。路透社报道，魏特科夫表示，最快同日敲定一份新的书面协议，列明条款清单，美国总统川普将对其进行审查。魏特科夫称，对达成临时停火及最终促成结束战事感到非常乐观。川普同场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致力加快向加沙平民运送粮食。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一旦协议宣布，其批准的框架将确保永久停火，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人道主义援助流入，以及由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技术专家委员会代替哈马斯对加沙地带进行管理控制。声明还说，该协议包括在斡旋方担保下释放10名以方人质，并交还一定数量的人质遗体，以换取巴勒斯坦在押人员获释。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